大家好，这里是蓝莓评测旗下的播客节目 Top of Japan， 我呢是本期的主播妮子。而这期节目呢，你听到有我开场就会知道了，这个跟往常又不太一样啊。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们TOJ 的这个 Fuji Rock 富士音乐节的活动呢正式开始招募啦。那了解详情的方法呢，就是添加蓝莓酱的微信，蓝莓的拼音 LANMEI， 然后后面加上 tester TESTER， 没听清楚没关系，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s 里面。然后呢添加完以后发送暗号 Fuji、就会把这个活动的详情推送给你啦。当然我们这期节目呢也会围绕着 Fuji Rock， 围绕我们这次的活动来展开讲讲。那为了更好的临场感呢，今天的节目呢没有钱德勒，没有 Jamie， 也没有瑞秋，所以我今天请来的呢都是已经去过 Fuji Rock 跟 TOJ 一起嗨过三天四夜的同学们啊，小王和介介还有雅坤老师。
大家好，我是小王。
大家好，我是介介。
大家好，我是雅坤 aka 妮子老公。
语塞了。不过为了照顾一下可能是第一次听说这个 Fuji Rock 的小伙伴啊，我还是要浅浅的介绍一下关于富士音乐节的一些内容啊。但是更详细的呢可以去回顾我们第28期的节目。那么 Fuji Rock 呢是一场在夏天发生在日本新泻的山里，或者有人叫它新泻啊，持续三天四晚的一场音乐盛宴。那它呢是日本最大的户外音乐节之一，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音乐节之一。举行的时间一般是每年七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今年的这个时间呢就是7月25号是前夜祭，这一天是免费的。然后后面的三天26、27、28是整天的一个狂欢，几乎是24小时的一个狂欢。然后到29号上午大家在12点之前呢要撤离完毕。那么它我觉得最大的吸引我的点呢就是它是可以在山里边露营然后去体验这个音乐节的，就是你不用回到酒店也不用回到什么地方，你就一直是在这个场地里面去度过这几天的时间。大概的信息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今年呢我们也会组织大家一起去进行这个露营，我们就让亲身经历过的这个体验者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当时的一个实际体验。去年三位都是第一次去玩对吧，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就是第一次去玩的体验是什么样子。小王同学先开始。
第一次去 Fuji Rock 其实是也是第一次，可能是之前听说过但是具体的了解也是通过蓝莓评测的这个活动，就是了解了一下这个音乐节，那么就是决定去了之后才去了解了这个音乐的阵容，还有包括其实全程是露营还有几个舞台的分布，也是第一次了解到也是第一次去到这个就是音乐节的活动。
当时看了他的那个演出阵容之后啊，就是说他有好几个舞台这个东西，你去到现场跟你就是去之前的想象就是差别大吗？
差别非常大，因为本来去之前我是在想几个舞台，因为根据国内的这些音乐节的经验的话，就其实这些舞台应该是离得比较近的，但实际去到了Fuji，什么绿舞台白舞台还有什么小径过去的那种小型的舞台，其实他们那个舞台与舞台之间的间隔是非常巨大的，基本上如果你在东京大阪日行20000步的话应该当时我觉得舞台和舞台之间的距离基本上就在10000步到20000步之间吧，是我实际这样走下来的一个感觉，就离得非常远。所以说这个当中可能你早上出去了之后你可能要晚上隔了12个小时甚至14个小时才会回来，所以说这个背包里从早上开始要准备一整天的那些就是吃喝拉撒的所有的那些安排，或者就你直接带钱嘛，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可能在那个心理准备上还是要准备这样一天的一个行程安排。
就是原来没有想象它的那个场地的规模是这么大，就光看地图其实也看不出来有这么远，就是实际去走了才发现说它就是整个撑得很开，
对，
然后舞台之间都很远。是的，那富吉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因为在山里面我觉得场地不是问题，所以它可以放得很开，然后呢它容纳的人数也每年有接近12万人， 所以也是非常的恐怖，他十二万人在里边所有的吃饭睡觉然后听音乐的那个场地就都要囊括进去，然后他每一个独立的舞台其实音量也都是很大的一个场景，而且它互相之间没啥大的影响，就是因为它距离拉得足够远，然后就是在山里面的一个感觉跟确实在城市里面举行的这个规模大小是不太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不是一个量级，
所以这个是它一个蛮有意思的点，它是很多很多不同舞台，然后去了一天之后路才认熟，是不是一开始都找不到哪个是在哪里，
一开始就早上出去的时候可能你最了解的话是去怎么去买吃的东西买喝的东西，但是之后的话就是前夜祭过了之后其实可能之后就会比较熟悉，从第二个白天开始就哪个舞台、然后有些什么你那个节目表就一直放在手机里的话就可能就是几个舞台走了一圈的话应该是基本上是知道的，然后当然这个是之后你的就是身随心动嘛，就你想去看什么然后你就走到哪里去，我觉得这样也比较 OK， 而且周围有那个蓝莓的小伙伴们就一起可以结伴走的话其实对于这个路程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 OK 的，而且其实主要这个音乐节音乐并不是首要条件，其实是露营啊感受这个自然啊感受这个文化和十二万人一起这样一个做一个狂欢，感觉还是蛮就是难忘的一个经历。
姐姐呢，
是我的话呢其实我是很早就知道 Fuji Rock 的音乐节，它因为是97年就开始了吧，但是我觉得就是之前的话可能也是因为各种条件的不允许啊，包括因为我自己的话不是说日语很好，那么就是真正去到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天时地利人和吧，我觉得最终就是我们是23年一起去了那个 Fuji Rock， 当然我觉得有这个我们蓝莓评测这么的一个活动的话就对于我这种不善于做计划的人来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去近距离去实施这样的一个条件吧，然后到了那边以后呢我也是觉得就是说它不是完全的一种传统意义上的一种音乐节，它更多的就是说大自然的结合，包括大家聚在一起，我觉得更像是一种逃离，就是我从我住的上海然后到日本然后再到音乐节，对，它就是更多的是一种就是你跟大自然跟人的一种亲近，然后音乐它只是一种载体，然后你到了那个苗场以后它的那个所有的一切的这种感官包括它的这种氛围都会放得很大，那几天你会忘了所有的工作也好其他的一些纷扰也好，就是你会真正的享受一个比较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时光，这个是我去了 Fuji Rock 最大的一个感受，然后就是这个余温也让我整个一年都会有这种非常开心很积极的一个想法吧，我觉得这个是音乐节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给我的一个力量吧。
明白，就是它的能量感是很强的，你在那里虽然说身体是很累的，就像刚刚小王说的你每天20000步这样走来走去，但是其实你会觉得脑袋里面放下来很多东西，人还是轻松的，心情上来讲，然后整个那种能量上你会觉得哎，有补到回来。你说的很对，就是因为它在山里面，它物理上把很多外面的东西隔绝掉了，你也没有功夫在那里就是把电脑拿出来啊回个 email， 也没有这个网络的条件支持你，
连电都没有，
对，连电都没有，就是你就干脆就是消失了。我觉得类比的来讲可能火人节也是有一点类似这样子的一种乌托邦的体验的，所以它这个东西就经久不衰，去了之后容易上瘾就在这儿，因为那几天你完全可以就是觉得离自己很近，离自然很近，离这个世俗的生活是比较远的。
对，是的。
亚坤，
我其实我之前 连其他的音乐节都没怎么了解，没怎么去过。对 Fuji Rock 的开始的了解是因为那时候跟媳妇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云视频，然后发现她是说在那个里面，然后就给我拍了一些现场的说照片啊视频啊什么的，是还看到大张伟什么。对
对，那年去的时候碰到大张伟，然后我晚上睡不着觉就一直那个那年正好是刮大台风，然后晚上就是那种狂风 大做的，然后下着大雨，然后跟他打语音什么的。
对，然后去的时候，我跟姐姐那个体验是蛮像的，就是你刚开始进到那个苗场那个里面的时候，就是那段路我印象挺深，就是说啊，我花钱来干嘛？就是那段路就是啥也没有，然后你把帐篷安放好啊，然后把吃的东西，然后去他那个前夜祭的时候，你就他给到你一点点慢慢进入状态的感觉，嗯，然后里面其实非常非常意外的是，他就是什么舞台这个先不说啊，他那个舞台之间的那个距离，你虽然是走得非常非常的累，然后你会说怎么还没到下一个舞台啊？就头一天的时候尤其是，但是那个音乐一响起的时候，真的就值了。就反正非常的非常有意思吧，我觉得它确实是一种文化现象，大家都有共同的爱好，然后尤其是喜欢同一个那种小众乐团的，然后别人没怎么听说过，然后你给朋友介绍你喜欢的这个乐团的时候，然后一起去听，这个过程也非常非常有意思。对
对，我觉得我们那个去年特别棒的是团队当中还有几位就是真的是乐迷，就是听这个前沿的，然后他是知道这些乐团冲着这个来的，我也不是这样的人，我不太懂的。然后他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好的他喜欢的一直听的这个乐手，然后去听了也真的觉得很值。像我的话我只会知道 FKJ 啊什么的特别有名是吧，然后我一定要去听一下，但是他们介绍的这几位我觉得真的体验很棒。但刚刚大家的描述里面我也听到了，就是体验当中很惨的一个重点是觉得担心体力不足。就是我们那个团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小伙伴，他是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吧，四个小时，然后是玩通宵的小伙子，真的给他鼓掌，给他鼓掌，就是体力最好，就每天都是红眼，然后早上早早的就起来了，到因为每天的第一场基本上是在10点钟左右就开始那个有声音起来了，然后晚上的话是会到凌晨3-4点钟，不是说那个特别大的大咖的演出，因为刚刚说的那个舞台，包括如果现在有对富吉感兴趣的小伙伴，你们去看今年的演出的那个 list 上面，它只会列出来主要的表演人，其实它还有很多狂欢区，电音，然后有晚上有 DJ 的那种，就是夜场型的这种状态，然后它的
整个夜晚是伴随着 techno 然后睡觉的。
然后除了 techno 的这种很好的频率以外呢，还有那种马戏团式的那种表演
啊，对对对
对，魔术的马戏团呢，这个是我在之前的附近没有这么 happy， 就是只是去年的这个，我不知道前年的怎么样，就是因为疫情它中间也停掉一年，然后这个是后来复活的嘛，这个第一年，所以人数也很多啊，然后他的那个狂欢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增加了啊，不知道今年会怎么样，我觉得一旦上去了应该也不会减下来，这个配置就是富吉的一个体验，大家已经讲得非常好，我觉得比我讲的要好，我可能就是我只会说哎去啊去啊，真的很好，不会后悔的。然后可能还有大家都没有提那个充电的问题，就说明到后来手机除了拍照也没有什么别的用。
那边因为呢信号那个不是很好，然后你这个手机就空转着耗电也没啥意思，所以说就全部都是用来那个录制那个现场还有拍照这个样子，然后其实主要还是去感受嘛，如果感受多的话你手机也不一定是一直拿出来用，所以可能那个时候带了一个充电宝，基本上也是管了个3天，基本上就没有怎么去充过电。
2万毫安解决3天差不多。
对，因为其实手机有时候其实我觉得比较耗电的过程可能是你录视频哈，你可能看到一个喜欢的乐团，但是你录一会儿你就不会想录了，因为那个现场太好了，你不会想说把我的记忆什么保留在一个小盒子里面，我就干脆去感受现场就好了，就很爽的。
是会有差别，一旦你拿出手机来然后通过手机的屏幕去看这个乐团，和你放下它全身心注意力投入到这个现场去，我觉得是不一样，你试过就知道了。还有就是大家对于露营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体验？
露营我觉得从富吉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要体验一次，就虽然你的过程当中会觉得有一些辛苦， 我第一天晚上其实我好像基本上都没怎么睡着，但是第二天第三天我就睡得很香，我觉得就我熟悉了这样的一个节奏。那么我觉得就是因为你在露营当中的话，你和这个 Fuji Rock 的整个的这个表演是完全融入的，你晚上睡觉也是听着这个音乐睡觉，早上也是听着这个音乐可能你是苏醒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体验。那我觉得就是当然如果你运气比较好能抽签抽到那个酒店的话，你从舒适度来说肯定会更好一些，但是我觉得露营会给大家一种更完整的 Fuji Rock 的一个体验。因为我觉得毕竟从我的认知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是更纯粹的音乐节的一种整体的一种体验。
总体来说因为还是日本本地的日本人偏多嘛，对，然后所以大家都还挺讲秩序和卫生的，就是你想象中那种比较脏乱差的部分其实没有那么糟糕，就是有一点点啦，但是总会露营难免的。
对，你弄到第三天之后那个公共洗手间什么的还是会比较惨的，就是你好一点的来看有过这种经验的你会觉得哇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哇还能这样已经不错，有水啊什么的。一方面我自己也觉得就是你用露营的方式去体验 Fuji Rock 是比较纯粹的，哪怕睡觉的时间有限等等的，然后你能够最大限度的去体验整个这个音乐节，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露营对于成年人还是很有好处的，就是妮子自己的私见，就是如果你不适应那说明这个事情挑战了很多你原来以为自己的底线，然后这个事情你挑战过以后就不一样了，就是你的这个底线从此就是你会知道说 OK 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就是我觉得成年了以后你比较少有机会去干这种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在一个安全可控的范围内去挑战一下，你跟就睡在一个自然的环境当中，然后可能跟你想象的不一样哦。早上不能睡懒觉，为什么？因为帐篷会热醒的，基本上到八九点钟那太阳晒的你就已经再见了。反正是如果你没有体验过这种露营的话是我觉得可以试一把的事情。然后我们上次还有那个团友他们夫妻俩就说平时在家里面睡觉有失眠的问题，以为去了一定睡不着，结果三天睡得好得不得了，周围人又被他们的呼噜声给吵醒了。
因为晚上你伴随着这个 techno 的声音睡觉，然后早上又被这个太阳给热醒，其实你在帐篷里面睡觉时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你的精气神还是被白天的音乐所吊着，然后你就会觉得还在回味，然后你进入这个睡眠的话其实还是比较快，因为你没有其他什么工作啊家庭啊这种其他一切的这些压力，就是或者说啊，明天我还有什么工作或者要写什么 PPT 要去向老板汇报，因为你没有这个压力你肯定就入睡其实是非常简单，因为白天你从肉体上来说还是已经累了，走了那么多路，
超级疲惫
，所以回去了之后，你那个帐篷里面一睡，基本上这个帐篷的话还是比较方便搭的。就我们其实，去 Fuji Rock 也是露营小白，又是应该说是音乐节的小白吧。然后所以这次去的话，那个搭帐篷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对新手友好的，又比较简单，所以然后在小伙伴的帮助之下其实就很快就搭好了嘛。可能如果以后再去的话就还会对选扎帐篷的那个地方就感觉自己也会有一点点的小心得，是的。然后还有包括就是去上洗手间也是，就是应该什么时间去啊，然后那个到底怎么样能让自己保持自己最大限度的一个就是清爽，就你需要带一点什么必需品啊什么的，感觉这次如果以后再有机会去的话可能应该还是比较有经验了。
对，反正这次露营挺适合第一次露营的，就是你之前没体验过的话在至少是在日本露营吧，我觉得还是比较友好的。对，
我们今年的一个升级就是希望说可以早一点再早一点去到营地，然后去找一块更好的地方。
对，我们这一次是可以早一点去，因为上一次营地选在 有一点点坡度哈、啊，然后离后门很近，我们还以为说能进到场地特别快，结果那个后门是个大陡坡，大陡坡。
对，它确实是离就是主会场最近的，因为它下去那条路就是直接下去就是食堂这条路，但是它会离洗澡稍微远一点，然后呢也是有一个绝望坡，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蛮痛苦的，而且这个门它的开放时间是有限的，它晚上会关掉，你还是会要从前面绕。但是我觉得主旨是因为其实你不太会老回营地，就是这个其实还好，主要是说他如果能够让大家在树下比较有阴凉的这些地方，然后平一点的地方去扎到这个帐篷就比较好。那么今年我们升级的是说我们会有一个这个舒适板，让大家可以从东京整个一个包车过去，我们就会从前夜祭的那天上午就出发，然后中午就能到，等他们一开门我们就进去，嗯，这样的一个野心啊，希望能够实现。那聊完这个体验的部分呢，嗯，想就是聊聊看就是在富吉听什么样的音乐，这个雅坤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你上次就是听到什么样的一些类型，然后你研究今年的这个的话，你觉得它是一个比较偏向什么样的音乐类型的音乐节。
我收藏了蛮多音乐，但是那个其实我就是很难记得住名字，而且现在那个音乐人的名字大家都很个性，非常个性，对。然后去年会叫比较什么，因为我可能不是太记得名字，所以会去搜，一发现哎，我的歌单里面居然有这个人，然后那个，然后他是还蛮喜欢的，然后就会冲过去那样子，对。然后这两年迷上了那个玩 DJ， 然后那个 Piggy Go 现在是应该是在 DJ 界最火的这个 DJ 吧，女生是一个韩国女生，在德国好像是，这个非常非常的火，然后我估计她的场子会爆。然后其他都是有一个叫英英的，然后他们应该是类似于一个 New Jazz 吧，对，他跟 Go Go Penguin 好像有点像这样子的一个音乐风格。今年的我这个榜单上的我看的还有点点陌生，但是去年的惊喜真的蛮多的。我原来对这种流行化的音乐没有那么的熟悉，但是去到里面其实它比方说有这种日本的传统音乐，还有这种 New Jazz， 就是会非常让你觉得啊，这里也有这个，就会你会很耐心的听。然后我还挺推荐大家去听听，它有些那种小众的舞台，它是好像没有放乐团的名字吧，还是怎么样？然后它里面会放一些那个日本传统的乐团，就是那个老头老太太其实都是，然后他在那边跳舞，对，就很好听，因为他们挺克制，我们有信天摇啊、山歌啊这些东西，他们其实很像他们在山间农活的时候留下的那种音乐。
这里去年我觉得我比较推荐的，我一直跟大家说的就是有一个阿伊努民族的这个音乐，对对对，叫 Okidub， 对，那个可能对于不太了解日本文化的人来说，那个东西是第一次知道，日本有很像萨满的这样子的一种音乐，就是非常的原始，然后对，有一点点像就是原住民的那个感觉，包括他们用的这个乐器也是的，那个口簧琴什么的，咚咚咚就弹出来的那种声音，还有他们弹的那个有点阿伊努吉他的那种感觉的东西，就是比较复杂，其实一看那个就是一个古老的乐器啊，那种它就是在不是在最大的舞台，他们有好几个，比如说Field of Heaven 那个舞台，跟这个有一个叫做 Gypsy Avalon 的那个小的舞台里面，
对，那边还可以睡觉，
对
对，那边还可以睡觉，就是你要是就大家如果是这次要去的话，无论是跟我们一块去玩还是说自己去，真的可以带一个那个随身的野餐垫什么的，那就是你困了就倒地上就睡会儿就行了，特别舒服，特别舒服。
基本上到三四点以后，其实我看好多人不知道是因为是喝酒了要睡午觉了，还是就睡午觉了，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就是说你可能你对音乐没有一个说我特别的一个偏好，但是到了那边以后就像我也一样，就是其实跟我平时听的音乐类型都不一样，有很多乐队我在来之前我基本上我感觉我不一定会喜欢，但是你听了以后你的这种感官你真的会放大，特别是现场，然后回去以后就会把他们又找出来，然后又继续听，然后在现场的时候前面也提到的就那个原住民的那个乐队，我正好也是走过去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那个时间点演出，因为他演出太多了，然后走过去以后我就看到一群人就是围成了一个圈，在那个音乐下面就是大家在跳那个日本的那个舞，我就觉得那个 那个音乐虽然你不知道在唱什么东西，但是我觉得是那个真诚它是没有国界的，它会打动你每一个人。然后虽然我也不太会跳，但是我也在跟在那边就是做一些摇摆，我就觉得就是很开心，就是你融入当中，就真的是你到了那个地方，你把所有的一些偏见，你把你所有的那些日常的那些喜好你都放下，然后你真的融入到那个当中，我就觉得最打动你的其实我觉得是真诚，就是那种很单纯的很真诚的那种音乐是非常非常打动人心的，所以我觉得那些东西才是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
嗯嗯嗯，就是除了计划好的音乐你想去听的人以外，有很多是那种在临场碰到的事情给你留下来
的
感动。
是
的，
我觉得就是附近会给你很多惊喜，就是有一些你原来会觉得啊，这个可能我不是我平常听的，像我平常我可能也跟燕坤老师比较接近，我会比较喜欢听民谣或者 jazz 这种古典，我也会听的比较多一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到了那边像摇滚啊或者其他的那种电音啊，我都会觉得很好听很嗨，就是你到了那个环境下自然而然，我觉得就是说可能我们本身会带有很多成见，就是觉得哎，这个东西我可能我平时不喜欢，但是你到了那边以后，你把你自己所谓的一些偏见给放下以后，你会听到更多的一些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本身一个音乐节所带给你的一个很包容很开放的一个东西。
所有的人他都有一个能量场似的哈，大家会围在一起。
对
对
对, 对, 对、嗯。然后就是你在那边，然后因为大家都是抱着同一个目的过来的，所以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我们的蓝莓评测，就是然后我们去了富士这个音乐节，我们也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然后就像前面妮子老师也说的，就是大家也在聊一些音乐，然后聊一些这种关于文化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聚在一起，然后这个磁场就是会让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变成了一种交融和一种平衡。对，就觉得还蛮很特别，非常特别。
就是说到的那个原住民的那个音乐，其实我们那天是怎么说呢，就想去转到另外一个舞台，然后是我们团里面那个说那边有一个羊肉靠羊肉什么饭很好吃，然后我们就在想，其实我还原那天到底是怎么发现这样一个特别有趣的那个经历，然后其实我们是去找那个饭去吃的，然后因为走太累了，又下午又特别热，就像亚坤老师说的，大家就席地而睡很多，然后还有席地而坐，然后在 Fields of Heaven 好像还碰到了妮子老师和亚坤老师在那边，去了之后又觉得好热，然后就去了小溪边去踏了一下水，因为买了一双素溪鞋，第一次穿素溪鞋，然后就觉得非常兴奋，就去小溪里面踏了会水，踏完水之后上来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原住民的这样一个可能说是乐队吧，也可能就大家就是男女老少，大家就一起就在那边随着音乐就是其实就是摆动嘛，就大家就能够沉浸在里面，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就是那个是应该是属于无国界的那种就是音乐吧，就大家就觉得特别觉得特别有趣。
你说特别对，因为这个乐团的这个主创他是一个阿伊努民族的，出生在北海道，然后在神奈川长大，后来又去美国留完学再回来的这么一个，然后在美国那边2000年和2006年的时候开始他们这个 band， 具体是哪一年就不知道，因为2000年的时候已经以这个民族乐器就是发专辑了，但他们其实音乐风格还是非常融合的，就是这种无国界的感觉，你会觉得世界音乐，他用他们民族的乐器，然后用这种比较摇滚的方式，比较民谣的方式都有他的这个不同的创作，就没有什么界限。其实 Fuji Rock 他虽然叫摇滚音乐节，它真的不只是有摇滚乐，而且我还觉得一个就是摇滚为什么会保留这个名字，它是一个现场特别有感染力有力量的音乐品种，
精神摇滚精神，
对，摇滚一开始
因为只有摇滚不死，
对，摇滚不死，
其他音乐都会死
好冷
也是有很也有道理。对，你在别的场景，我们平时可能我要工作我要写东西的时候，我只能听一些比较舒缓的然后让我集中精神的音乐，当然也有人听重金属来集中精力的，但每个人不一样，但是你到了现场的话，我觉得摇滚是有它独特的这个气场在的，所以它叫摇滚音乐节，但是它其实什么音乐品种都有，现在比如说 rap 的，然后流行的 然后日本的这种J-pop 的，然后还有这个 jazz 的也有，然后
对，他连 FKJ 都有嘛，你想就是 FKJ 就是特别适合你开车的时候听的音乐，你想象不到他会在现场出会玩什么花，结果还是非常炸，
非常炸，因为
炸
了5次，
对，
那音响坏掉了，
太好笑了。
但那个也好像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体验，
对，
对，
现场嘛，现场都是这样，
真的现场就是会崩溃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他的电脑一直崩，而且在同一个地方崩，太复杂了，他一个人在上面 我一直叫他 one man band， 就是所有的那个一起操作，然后还要带上视频一起，我觉得哦，我原来听他音乐的时候我不过觉得就是把这些东西做起来，可能也就是有类似像 DJ 的工作，结果他现场表演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东西还能现场做，
对，
太厉害了。
但是说到 FKJ 我也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体验，因为它是在那个室内的那个舞台、
嗯、对，在红帐篷里，
对，在红帐篷里面，然后它其实还是蛮用心的，它在那个红帐篷的那个顶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其实打了很多星星，它就是有那个银河的那个感觉，然后就是因为 FKG 它本身是一种氛围音乐嘛，然后你那个一瞬间你又有一种天地人合一的那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有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它那个视频确实会有那种，因为它的那个速度和韵律还
有
整个的环境，
就是我觉得像这种氛围音乐啊，有一种特别美妙的感觉，就是当它响起来一段所有人都很熟悉的旋律的时候、
嗯、
大家会有一种共鸣的声音，就会一种哇，
对，
那种感觉特别享受，
而且因为它是夏天，
对，
因为夏天你会就觉得有各种可能性，因为它很生机勃勃嘛，然后哪怕就像妮子老说，当中你可能出了事故好几次，对吧，但是你觉得没有关系啊，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无限的一种可能，然后就是那个音乐断掉的时候，就是你仰头看到天上的那个顶棚的那个星星，你还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这种车祸也好，包括一些就是可能和我在去复剧之前没有想到的一些小困难，但是我觉得现在最终过了差不多我们也快大半年的一个时间，你回味起来的话还是就觉得整个的这个，哪怕你有一些挫折的体验，哪怕有一些比较累的一些东西，但是你最终沉淀下来还是精神的那个东西更多。嗯，
对，我想问借鉴你喝了多少酒精整个过程当中
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你可以说这个是富士音乐节，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有点像富士美食节，美食节再加这个酒精节，对，所以我来之前其实我是有一些担心的，因为我觉得哎，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可能吃不好，对吧，就是睡不好我是有体验的，我觉得可能没有什么东西吃，但是到了那边以后我觉得他那个整个的餐食非常非常的多元化，好像有中东的，有日本的， 有欧洲这种意大利的，然后
能想象到的你能一边拿着一边吃的多、
对，我们因为比较注重体验嘛，基本上我们好像把那边所有能吃的好像我们都体验了一遍，对，我记得有一个那种烤的那个香鱼吧，就那个香鱼我觉得就是我印象还蛮深的，对，整条的香鱼，对，因为好像日本人都蛮喜欢在，
对，那个就是一种河里的鱼叫阿鱼，
对，它其实有一些苦，但是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吃那种比较腻的东西你会觉得比较难受，然后我觉得那个鱼我记得我是买了两次好像是一千烟一条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值的。
嗯，这个如果不是夫妻现场我在外面买的话一般是500到600、
对，然后我们还在那边喝了很多酒，然后有那个 Johnny Walker 的那个 Highball， 基本上每天因为还是比较热嘛，然后我们去年其实运气蛮好的，之前好像说那个 Fuji Rock 都会下雨，
嗯，
我们去年我感觉好像是基本上没怎么下，云烟高照，然后就是你这个天这么好的情况下再喝一点这种比较冰的这种酒精饮料，因为它其实度数不是很高，然后就是你 highball 你再加一点那个苏打的话其实就基本上冲淡了，但是你喝了以后你再吃些东西再看一些这个摇滚，那你肯定会更嗨嘛。我不知道今年24年是不是还会有这个专场，它里面有一个酒精就叫 Fuji Rack 的限定，
它一共好像是有3款也不知道4款，然后我们每天大概去喝个基本上两个人喝可能喝到10杯这个样子。一个是因为它的那个酒调的特别好喝，其实就是酒精放的比较多， 另外一个就是卖酒的那个 bartender 长得很帅，然后我们每天从早上开始想让自己先遇见美好，然后就马上先去看一下他们这几位，然后其实他们都已经有一点点认识了，虽然我们就是日语也就不太会说嘛，但是你去点酒是
一天十几杯的话应该是认识了。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带着那个保温杯去，然后这样是可以保冰的，所以喝到下午的话其实它也浓度也不太会大降，然后它的那个就风味又保持的比较好。对，还有那个就是 Heineken 的那个几个 stand， 它那个啤酒其实也还不错，但是就可能相比 Johnny Walker 的那个就没有那么有特色。对，因为为什么会喝那么多酒精，还有一方面是出于钱财的考量，因为好像我看了一下那个就是网上的功课都在讲，就水也是变贵了，就本身就可能几百元的那个水，就饮用水后来也变贵，本来是500左右吧，然后去了之后发现哇水也好贵，然后你可能要买便宜的水还得跑到外面有一个超市，就特别特别远，所以说就觉得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喝一点酒精，就在小树林里下午的时候坐在一个就是阴凉的地方，听着这些你喜欢的音乐，然后再喝来一点酒精，还其实真的是很不错的，就是 feel like heaven 那种感觉。
嗯，是里面那个主要赞助水的是那个宝矿力，然后还有矿泉水。
对对对，
宝矿力的话是卖挺贵的，因为他会认为你在现场其实出很多汗，需要去补充一下这个东西。然后他其实大部分的水龙头都是可饮用水，它如果不能饮用它会写清楚这个不能饮用，如果没有写的话基本上都是可以饮用的，所以其实如果你只是喝白水还 OK 的，就是可以不花钱。对，带着保温杯带着一个自己用的杯子很重要，但是就是你还是会想说我不放心，或者是我习惯想喝点这个有味道的东西的话，就是当那个现场的水确实挺贵的，所以我最后就会变成还不如喝酒的，没差多少钱。
真的。
对啊，因为你是听的又是这个摇滚音乐节，就大部分还其实晚上的时候还是比较摇滚嘛，然后你又要像前面我们说那个我们团里有从早蹦到晚的，这样其实挺耗体力的，如果你光喝宝矿力的话其实应该也难以支撑这样一个体力，所以就会一杯接一杯去喝嘛。然后下午的话其实你喝了酒又不管晚上下午就又比较助眠，那所以说就其实这一块的消费怎么说呢，还是得达到一个预算里面去。
那个吃饭跟就是喝东西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费用在的。然后我也之前一直推荐大家去喝那个牛奶烧酒，也要排队的，但是喝过都说好。说到吃吃喝喝以后啊，就是现在回忆起来刚刚有说到印象比较深的都是那个阿伊努 band， 没想到我们今天四个人都对他情有独钟。还有没有就是你们现在回忆起来还觉得很记忆犹新的演出现场？
有几个就是好像是英伦的团队吧，因为他们蛮嗨的，我记得有一个是叫那个 Fever333，然后就是那个主唱是一个卷毛，然后他好像是第一天就开始了吧，然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也喝了酒，然后后面嗨到就是他爬到那个最高的那个就是脚手架的那个上面，大概距地面大概有20-30米，哦，特别特别嗨，
那个是挂音响
啊，对对对对，然后就他的那个声音也是属于那种比较尖的，因为他男生嘛，但是他就很嗨，然后最后嗨到后面把那个上衣也给脱了，就是在人群当中直接就躺在人群当中，那个我觉得印象还蛮深的。另外还有一个那个 Idols， 有一个 Idols 的应该也是一个英国的一个乐队吧，然后留着那个长直顺的那个发型，是一个小老头，然后穿的那个女生的那个像睡裙一样的，我觉得也很嗨。反正我感觉这个整个这个好多团队是不是我感觉都是一边喝酒跟我一样一边喝酒一边在唱，就享受音乐就特别嗨。然后我觉得这几个可能不是我平时喜欢的一些类型，但是我觉得就很打动我，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个舞台上表现了自我。
据我所知就是这些乐团他们来玩附近的时候也是抱着来玩的心情，就是他们会觉得那我就到日本来玩，然后因为紧接着下个月就是 Summer Sonic， 是有可能有重合的乐队的，然后也有这种就是我在日本玩一个月，然后接下来我就就是比如说会有一些小的场子，比如在东京在大阪，然后他们会有一个连续的演出，他会到东亚来这一趟，他不是指 Fuji Rock 一个目的地，那通常会就是前后这样安排，所以他们也是抱着一种我就是来玩来巡回的这种心情。然后有些乐手就是你今天看他在上面表演，明天后面他跟你一样在下面听，你会碰得到他们，也是很嗨的。然后你其实不太认得出来，因为如果你是后面的键盘手吉他，你可能没有那么扎眼，但其实他也就混迹在人群当中，然后大家都是抱着这种来度假的心情。
其实我们在那个去日本的飞机上，然后就看了一本那个就是关于 Fuji Rock 这次23年的一个阵容的简介，看到了就是有一位中国女歌手，她叫 Lexin 刘，然后她的那个就是是在前夜祭就在红舞台的一个表演，其实还是蛮炸裂的。当时因为在那边看的时候，我们还在讨论，诶，这个女歌手是不是日本的或者是韩国的，因为她的歌曲作风包括她的整个妆容都是非常的就是欧本，非常的国际化的，对，那个印象也非常的深刻。所以那一次就感觉到，诶，其实我们国家的就是这个音乐其实也是流行音乐也是能够就是走上一个国际舞台，只要你是有这样一个就是国际化的一个运营的话，而且你的文化接受度和包容就都比较大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真的蛮不错的，有这样一个优秀的一个艺人。然后当然这个主要的这几个场地里面，其实这次为什么很快就决定去参加这个 Fuji Rock， 其实还是觉得就可能我的 INFJ 就是老头人格，就是让我一眼就相出了就是我以前读书时候喜欢的那些英伦乐队。因为后来 Foo Fighters 啊，还有 Weezer 啊，还有那个 Alanis Morissette， 然后前面还在看就以前就人家放出来的那种古早的 video， 其实都是95年时候的，就我们听的他那个什么歌 Ironic， 就可能当时在舞台的时候我都忘记这首歌到底叫什么了，但是这一首歌一出来我就知道，哎呀，是他唱的最有名的这样一首歌。然后虽然他的那个就是年纪上去了，他的其实嗓音也是上了年纪的，但是就感觉你一唱的时候，哎呀，觉得以前高中时候住读的时候我听的这些英伦摇滚他们又回来，那时候可能什么威泽乐队还是那种小伙子，小伙子的乐队，就可能在那个英国的那些唱片里面他们是属于啊新人乐队 Weezer， 然后 这次在那个舞台里面一看，周围的观众也好，包括台上的他们也好，都已经是不是中年了，都已经是半老的老头了，因为外国人还是老的比较快嘛，对，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感觉
这补这一刀干嘛呢，
啊，天哪然后我在下面我就感觉啊，我的不能说青春回来，反正我就是融入了他们这个老年的，就
是，这
是
我的年代啊，
对，这是我的年代。然后回去你一查，哇，原来他们是那个年代，就感觉我又回到了上个世纪这种感觉。对，其实虽然说你不知道，就你没看过他的现场或者你没有看过他的 video， 然后你会觉得哦，这首歌哦一直听的，以前一直听的，就这种感觉。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回忆青春的一种就感觉吧。当然就同时我也是能够就是和什么歪歪什么一起去蹦野迪的那种，我们前夜祭第一天我们到那边就特别兴奋，看到一个像泥坑一样的那个舞台，它基本上不算是舞台，然后我们就到里面去蹦，然后也放的不知道是什么，就是 techno 啊那种就是很激情的那种舞曲，然后你自己就可能就在里面去舞蹈个2个小时，也比较隐蔽。然后去的那些人呢都是这种一个人去，然后疯狂的这种摇头，对，然后就去了。反正这几个我还印象挺深的。
对，就我觉得 Fuji Rock 里面还有一点很好玩，就是它有点像那种就像那种跑地图的游戏哈，对，它会有好多隐藏的东西，就什么舞台也好啊，什么吃的东西也好啊，还有那个有比方说我们有一个小树林，我们就发现就是最后一天才发现，连进去里面全是吊床， 然后各种各样睡吊床，对，然后还有那个还有山上，还跑到山上坐缆车上去，山上蹦迪还挺嗨，他那个上面有一个很棒的 DJ， 对，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你觉得说，哦，你这要不我也走一走吧，不光是碰到好的那种乐团什么的。
对，就是你要有一颗探索的心，就我觉得就是你每天你都能发现很多一些不一样的一个
东西，啊，对，但是你也得有探索的体力。
所以我就说，就是你不要奢望你在一场Fuji Rock能把这一场里面所有东西看完，不可能的，你不能分身术啊，我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我觉得这个特别符合人生的这种哲理性，你选了这里，你就不要去后悔你错过其他东西，你珍惜你现在在这个地方，你融入进去享受嗨就可以了，不要管别的都你没选都跟你没关系，然后你只在这个地方，然后融入现在这个地方就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他不会让你失望的，我觉得。
所以后来我们好像就是扎根在那个最大的那个舞台，就扎根了不走了，就基本上就在那边把那个椅子，这个好像还是有一些攻略的，就把那个椅子先找一个比较好的，对吧，就是对树底下先把那个椅子放着，然后就是哪怕你去上个洗手间买点东西回来，然后就继续坐在这个上面，就是你就反正就上面唱什么你就在下面感受什么就可
以。对对对，因为它玩法很多，就是这有最懒的玩法，我们上次去那个他们不是也有朋友在那边，名人啊不能提名字，然后那个然后他们那个在上面，他们用比较懒的玩法，然后那个对他们坐在上面，就是我觉得也挺爽的，就是找一个树荫，就那一天呢，因为那个绿舞台吧，是叫绿舞台吧，基本上是最好的场子，最大的咖都在那里演出，所以你在那里也是非常的值回票价的，你就一直在那待一天吧。
对对，在山上，然后大家都站着那个座，然后下午我们就可以在树荫下面睡个觉，然后等到大咖出来了，然后就大家就可以哇，就可以。
私以为觉得那个位置稍微远了一点，音效还是有点差呢，我会觉得想蹦的时候还是要围到最前场。
因为我觉得他那个绿舞台有一点比较不爽的点是那个他有一个什么录播中心什么东西，他站在那个绿舞台的中央的位置，所以你在那个树那个小山的下面的时候听音响还不错，但是你确实看不到舞台，但是你要是去到那个山坡上，那几乎是一览无遗，挺好的。对，
这么想到绿舞台我还想到图乌安娜他们。
哦，对，就是我以前对这个真的就完全是电视里面的印象，对，就完全电视太美了，就是不行，男生不能说这个。
太美了太美了。然后刚说到那个什么，就是找到小树林里面的那个吊床的这个部分啊，这个也是我就是特别喜欢的体验，就是睡午觉的时候到那里去扒拉一个吊床然后睡一下啊，这个体验是我觉得哪怕我平时出去露营什么的也很难找到这么标志的树让我可以把那个吊床绑起来真的在树林里睡一下。
关键是一串那个吊床，然后大家都非常礼貌的，有人真还是有人在旁边就是靠在那个树桩上等着，然后一个下来然后一个上去，很好笑。
对，我私人印象比较深刻的舞台是那个我朋友的女儿，就她带了，对，Fuji 是一个特别适合遛娃的地方，就是每天你带娃去放学就好了，就是他们有很多让他们去体力劳动的，然后我朋友就带着那个他还很小就没有上学学龄前儿童去到现场，然后呢他就会有一个 street piano 的地方，就是那个森林里面，我说过那个舞台我也很喜欢，老有一些民谣的歌手会在那边表演，你上去就可以了，他是 street piano， 就是你愿意上去弹，然后下面就有人听，然后给你鼓掌，你是觉得自己哇太棒了，就是这样。
我在Fuji Rock演出过了。
是的是的。然后最近我还发现确实有人在街边自己拿着乐器进去演出，就是也有表演魔术的，也有表演什么的，就是那种街头艺人型的这种，总之也是买了门票进来的，今天他的演出能不能值回票价也看情况了，就是但我觉得什么样的人都有，他就在里面享受自己的这一段这几天时光就很棒。
对，然后说到这个话题我也有一个要分享，因为我觉得就是可能在国内很多音乐节就是大家还是年轻人比较多嘛，然后我觉得在Fuji我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体验，就是我们当时就坐在那边以后就是看到有一对母女，然后那个小孩大概就是十来岁那个样子，妈妈我觉得可能差不多就是五六十岁那样嘛，然后我们本来是觉得可能是女儿带着妈妈来，但是其实后来我们觉得就是下午大家都比较累的嘛，都在那边就在那边休息嘛，然后到了晚上那个大咖出来，
妈妈蹦得好猛好猛。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 Foo Fighters 那个是他妈妈是粉丝。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国内的话很多就是你会感觉年轻人比较多，但是到了那边我觉得就很多五六十岁七八十岁的年纪比较大的那些日本人也都来参加音乐节，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我非常非常欣赏的，就是你本身你喜欢一样东西喜欢一个音乐它跟年龄没有关系，你对没有任何关系，你可能你五六十岁了六七十岁了我也可以过来蹦。然后就是他各个乐队他有很多的阶层，包括前面小王也提到就是你很多有一些老的一些乐队可能就是我梦回我自己年轻时候的岁月，就这个我是觉得我非常感动的。然后我看到那一对母女，然后他们俩都在蹦，然后妈妈蹦得更嗨，就我就看到这个本身我就觉得还蛮感动的，就是大家过来享受一段这样的一个音乐，对，很开心的。嗯，
有一种 我老去之后也会有的希望，就是我也想保持那个状态。
然后对你们说的什么 Foo Fighter 都已经是妈妈喜欢的，我现在都 很难讲，我刚想说 Foo Fighter 留给我的印象超深的
因为 Foo Fighter 都是那个年代的
真的就是那个但是那个真的太炸了，就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以前我确实没怎么去过这种大型的户外音乐节，就是他跟你听的那种室内一点的那种演唱会还有一点点差别，他那个为了让你嗨，为了让你得到那个就是完全的享受，甚至是说为了让最后的观众也听得很得到的那个音量的话，他整体的音量是非常非常超乎你的想象的，而且没有失真。所以那个 Foo Fighter 他前面就是在整理乐，整理就是正常的你在前面等啊，那个舞台是黑的呀，然后他们在整理那些乐器啊，一会儿就你看到黑黑几个影子上去，也没有什么人跟你说，之前好几个乐团
没有人报幕，
对，之前会有那个来介绍一下什么，他们就看到几个黑影子上去，然后就开始唱那个 All My Life， 真的，哇，天哪，我这头都炸了，真的是，我旁边几个日本小哥都飞起来了，都太炸了，太炸了，太开心了。
我觉得他们很会，因为毕竟这么老咖了，
所以他们而且他们现场玩了很多那个跟观众互动那个、啊，你记得吗？是吗？
对，
就是。
For Fuji,
For Fuji,
For Fuji, 就是因为后面十一月份的时候，你又去日本看了那个 Coldplay 的现场，那个是在 Tokyo Dome 里面，那是一个就室内场景，人很多，为了他们，但这个感受跟 Fuji 的感受又不是一个，就是你看演唱会跟看音乐节那不一样的。我每次去玩那个音乐节回来，我都会觉得。就是在那个几天的那个回忆都是飘忽的，因为你听到第三天你根本不记得前面的音乐是第几天听的，是一个模糊的记忆一整体。
就以前你有时候会看到那个电视纪录片里面有那个就是小时候看的那个就是在纽约的什么 Central Park 他们里面搞那种户外的音乐会慈善音乐节什么之类的，然后你都想象不出来那个人会有多激动哈、啊，然后真的体验两次你就知道太嗨。
对，所以如果你从来没有嗨过，我觉得 Fuji Rock 你要去试一下，
会往前冲，
因为你每一个就是你那个就是 schedule 里面就谁谁谁在什么舞台，谁谁谁什么时候演出，但化作我们现在就回想起来那个就是四晚三天的这样一个音乐的历程来说，其实你最后你会想到的一个，你是不是会看你手机里录的这些就是录像，你是肯定不会看，然后另外你就你会去想到的话就放在你记忆里的都是那些树的风的声音啊，或者你那个下午你睡觉的那个场景啊，然后你就是途中遇到的那些人啊，就像前面说的什么吊床啊，或者排队买酒啊，其实就都融入了这些场景里面，所以这个是就我们在那个演唱会里面你是感觉不到，因为演唱会里它的情景它的嗨点都是给你制造好的，所以这一个我就是觉得是 Fuji Rock 给我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它的随意性，其实给每个人带来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
就一样是去了这四天，每个人出来心里面的那个感动的点是不同的。
对，你有可能觉得哎，他唱了什么歌，或者你跟着他哼了什么歌，或者怎么样，其实这个到最后记忆都是模糊的，就可能你回忆起来只有这个感觉，就到底他唱了点什么东西，他做了点什么，就像前面那个姐姐说的，就是那个主唱什么爬到那个音响架子上，哎，我就记得哎，他这么一说我是记得好像是有这么回事，但你说到底他那天后来唱了点什么歌啊什么，就特别嗨， 就可能也你这个音符可能你也想不起来了，但是就当时他这个举动他这个放松其实对他们这些表演者来说其实也是在这个场地里面跟我们大家互动这个样子的一种感觉。
嗯，说太好了。
而且有些时候就是去之前你也会担心说哇这个名单里面你大部分都不认得哈，会不会无聊，或者是说你可能就什么，但是你到了现场就是说哪好听我就去哪，我其实不在乎那个我一定要跟他一起哼，而是更多的是就说哎这个也不错那个也不错，我可能会有未来会打开我很多新的那个听音乐的路子这样。
对，因为我是去了好几次Fuji，最扯的事情是我分不清楚我是在哪一场，可能最近的这场我还记得，前面我已经不记得我是哪一年听的谁，他们是不是同一年来的，比如说 Elton John，比如说余韵就是那个 Sakanaction， 然后什么那个 Jack Johnson， 我完全不记得我是哪一年听的，我得要回去查，包括刚刚我们说到的很多人的名字你得回去查你可能才有那个印象，但是那个感受是真切的。但是就是你，所以我说人生富吉呢是人生一定要去一次的事情，但是呢也可以去很多次，但反正是一团记忆，是关于富吉的记忆，是关于那个地方的那个夏天然后的整个的东西，如果你去很多次的话你还会收获一点异样的更奇怪的这种感受。
对，还有一个就是也可以想说就是那个现场音乐哈，它感染力是不一样，就是我喜欢的有几个 New Jazz 的乐团，就那个 Go Go Penguin 啊他们，就是你听在那个就那个 Apple Music 上听他的音乐的时候，你并不会觉得他在现场有多炸裂或者是多刺激，然后你但是实际上你去的时候他们会选曲会重新编曲一下，然后会非常的有意思，但是完全不同的是 很符合现场，不是下面一帮人在呆呆的听他演奏，不是非常的非常的好玩。对，很嗨。
那就是杨坤老师你刚刚说到了几位你比较期待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就是今年你会更期待的舞台？
我其实今年还是整体的，就是如果让我选个舞台带的话我会选择那个
Field of
Paradise Field Heaven 是吧？然后对，然后会选择那边，因为那个是比较我喜欢的那个音乐模式。但是如果我今年是吧，如果假设我要是累了，我也会把凳子扎在那个绿舞台那里，我就看看今年的大咖到底有谁。对，
那目前的这个阵容呢，还没有完全集结，他们一般都是真的到 last minute 才会给你敲定一个确定的。然后有一些大盘他能敲定的已经写了，但这个东西还是后面会有变化的。但是总而言之你听完今天节目你肯定会觉得这个不重要就是重要的是你今年刚好在七月的这个25到29有时间可以去这个体验，我觉得这个是第一要务，就是你正好在这个时间 OK 可以安排出来时间那你就去吧，你哪知道你明天你明年对不对复健还办不办还有没有这个时间是不知道的，然后总之你就可以体验一下，如果你跟TOJ 去玩的话呢你就会体验到是这样子，今年我们有一个升级版，当然原来的这个达人版还是在的啊，你可以自己达人版的话就是自助的部分比较多，你到现场去跟我们集合，我们一样还是会给你这个露营的装备安排好，然后你会要自己去搭建这个营地，然后跟我们在一块地方去进行这样露营。那么我们今年升级的这个舒适版呢是去年大家的反馈当中提到比较多的，增加了几个东西，一个是在东京的前一晚的住宿，今年的这个前夜祭是7月25号，我们会在7月24号就让大家集合到东京，你飞到东京然后我们在那边给大家订好酒店，你到酒店来集合，在东京集合这个难易度要减轻很多，然后我们从东京的酒店一起包车直接杀到鸟场营地，然后呢第一时间我说找最好的场地扎下来，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很多人一起扎营的这个经验啊，找最好是树荫底下，然后呢离洗澡的地方近一点啊，离吃早饭的地方近一点，大门口近一点的这个场地，然后比较平的地方让大家能够扎下来，然后名额是不多的，因为多了真的没办法操作，包车然后加一晚的住宿。还有呢我们今年还解决了一个充电的问题，就是 那个移动的电源去年好像在第二天就没电了。
不是，去年主要是有人充了充电宝。
对，有人这个上去接了一个2万充电宝就再见了。就是大家可能没有把这个电的问题想得特别的严重，就是我们也没想到是这样子，因为我之前自己去的时候我都是带一个2万毫安，基本上就撑三天了。所以今年呢，我们会准备两个这个移动充电宝，然后轮流的拿去充电，然后给大家续上这个电的问题。嗯，但我们也很推荐大家用相机来录，就是这个会省电很多，比你用手机，因为你开了手机之后你最好是把它的那个网络关掉。
作为摄影师来说，我反正我是推荐大家去多多拍照片，那个因为真的你拍成视频，除非你真的很喜欢的乐段啊，就是但是你真的不会看的。对，还是照片比较，就是你会真的翻回去会想到很多记忆。
对，然后还修正了一个 bug， 就是我们早早的到了之后，你可以早早的去扫荡周边，就可以买到 T 恤啊、
哦、
CD 啊。
哦，是哦，对对对对对，
这个
还
蛮重
要
的。
就是去之前你会说，哎呀，谁买这玩意儿啊？就是去了以后，我要买。
最好我这个 T 恤买了就穿上，就在那个地方。是的，所以会早一点到，然后早一早让大家去扫荡这个周边，嗯，然后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呢，也会包车一起去返回东京。当然也可以。今年又有点不一样，是因为正好碰到了2024年的大地艺术季，也是在新泻啊，也是到月后汤泽站开始的。所以如果最后结束的时候你不想返回的话也 OK， 然后你可以继续在那里玩几天，泡温泉，然后去玩大地艺术季。如果没有去过的小伙伴，我觉得还是挺好玩的，因为我们之前介绍那个濑户内海艺术季嘛，那它也是这个 Art Front， 就是这个北川富朗他做的第一个，也就是濑户内海是因为看到了大地艺术季的这种做法才邀请他来帮他一起设计的。当然后来是有一点后来者居上的意思，但是大地艺术季本身非常的接地气，因为新泻是一个土地很多种大米喝清酒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很好玩。就是整个这个月后地区，就是今年的话你可以富集连着这个大地艺术季一起去玩。嗯，这也是一个小小的福利啦，但这个跟我们就不做行程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玩啊。啊，对，如果你们就是求我的话，我可能会做一条吧。
啊，点赞超多了，就这
个
点赞超多少，给你们安排行程。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地艺术季比较玩起来很尴尬，它的东西都是散落在田间地头，就是你不开车会非常麻烦。而且我今年去看了一下 ，so far 他们还没有把那个正常以前会有那种 bus tour。他们没有放出来，今年还，我不知道是因为组织上的问题还是什么。对，现在的大地艺术季可能没有濑户内海这么的有影响力，他可以召集全世界的就是新的艺术家过来不停的给他们造这个新的装置艺术的这种东西。嗯，他就是我觉得规模上还有这种影响力上新的东西上面有点少，但是他原来留下来的那些都是很重量级的，比如说 James Terrell， 如果没见过的话我觉得还是就是体验一下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嗯，那么今年它的话呢正好也是从7月份开始开，7月11号开始开，然后整个秋季它没有春天的，所以就是你在这个时间点去是两个都能够得到的一个好时间。
对，当代艺术来说，就是把它放到陈列馆里面大家去做一个体验，和你在因地制宜的把当地的一个东西变成一个艺术品，那个体验感是不太一样的，非常非常值得去体验一下，如果大家有时间。
对，就是沉浸式的，然后整个环境就一起的。嗯，那么这个其实大地艺术季的门票也很便宜的，也就是early bird 早鸟价的话是3500日元一个 pass， 就是你哒哒哒哒都可以去。对，然后是那个行动了，对面已经行动了。对，如果是那个你到那个期间再决定去不去的话，那是4500日元一个 pass， 其实就是价格还是不贵的。主要他也是想吸引更多的人去激活当地的这个经济和那个的氛围。然后我的体验是反正大地艺术季的当地居民其实是很欢迎大家的。嗯，然后呢爱喝酒的人呢就不要错过了，因为现在新泻酒也进不来国内。对对对，所以就是可以到当地去体验体验啊，包括含藻礼啊等等的这些东西。嗯，好的，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基本上就到这儿啦。啊，如果大家对于 Fuji Rock 本身还有点 就是其他的这个细节什么想了解的话呢，我们28期的节目当中说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关于我们 TOJ 要带大家去 Fuji Rock 的这个行程呢，可以去加一下我们的蓝莓酱的微信，蓝莓拼音啊 Tester， 然后具体的呢放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面了，然后微信上添加一下，然后发送暗号 TOJ 也行啊， Fuji 也行，然后一个是进听友群，然后呢就得到我们这次活动的详情啊，赶紧来报名吧，别的也不多说啦。好，谢谢大家，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拜拜，Fuji Rock 见。